那时候，众税务员和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，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了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浪费了他的钱财。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，那地方正遇上了大荒年，他就穷困潦倒，于是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把猪吃的豆荚拿来充饥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他自己反省说，我父亲有那么多工人都口粮丰富，我竟在这里饿死。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，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。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。他还在远处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，热情地亲吻他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掉，让我们一起吃喝欢乐吧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死而复得的。他们就欢宴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，听见奏乐和歌舞的声音，就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仆人对他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无恙归来，便给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。他的父亲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你看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你从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同我的朋友们一同欢乐。但是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在一起，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你却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孩子，你常和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我们应当欢乐庆祝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的福音很长，但是这个故事或者比喻我们很熟悉。一边读我就一边想，讲这个比喻真的可以讲好长时间，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停下来去想。现在是四旬期，我们读它，意思是什么？当子回到父亲家里，教会邀请我们在这40天是一个回头的时期，我们每个人回到天主身边，离天主走近一步。这是今天耶稣的邀请。看这个爸爸一直在等着，孩子走了好久了，他在外边怎么样？一定过得没有想象的好。爸爸担心的等着，一天、一周、一个月、一年过去了，他一直等着，等着他回来。这里是家，你没出去的时候光想着自由，想爸爸管你， 你要往外跑，想着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你出去就知道了。出去吃住没有免费的，你自己有钱拿钱买，没钱了给人家打工，好能养活自己。在家里都是免费的，爸爸提供着一切，爱是白白的，他等着回来，他担心孩子受苦，在这儿准备的幸福是给孩子预备的。我们看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这里耶稣用一连串的动词来形容这个爸爸。孩子还在远处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先是看见，因为他在这儿一直张望，动了怜悯的心，看到了儿子，这个心就快跳出来了，好可怜这个孩子，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，热情的亲吻，都是爸爸一连串的动作。这个爸爸迫不及待，爱让他坐不住。我想今天重点看几个象征。父亲抱着儿子，吩咐仆人说：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掉，我们一起吃喝欢乐庆祝。在这儿我说几个象征：袍子、戒指和鞋，这三个象征你们想过是什么意思吗？拿袍子给他穿上，为什么呀？谁知道？拿戒指给他戴上，给他换上鞋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其实平常我们读福音、读圣经，很多不懂，不懂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，有的时候想也不懂，画一个问号，有机会问问神父，或者有一天读经读到这一段了，我听听神父怎么讲，这时候你的印象就深了。快拿上等的袍子给他穿上，这个让我们想起来灵洗的时候，灵洗以后要穿上白衣，小孩大人都这样，为什么？象征着一个崭新的生命，一个纯洁的生活。原来在黑暗中不认识天主，犯罪，现在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穿上一件白衣。这时候爸爸说，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，做天主的孩子要穿上最好的袍子，要洁白发光，像耶稣显圣容一样，要改变原来的样子。咱们记着，咱们是天主的孩子，我们的生活要跟外教人不一样。你们该是圣的，就像你们的天主是圣的一样。圣就是与众不同，不一定非是发着光，我们发不了光，但是我一说你们就知道。孩子们走在大街上，我就看这些孩子们，像你们这么大的，再大一点的都有，甚至四五年级的、五六年级的 也可能是初中的，男的女的在一块儿，一边抽烟一边骂大街，基本上你就坐个电梯就这样十几层楼，你就能听到几个孩子你骂我我骂你，嘴里都是脏话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骂，会不会？不会是吧？对，我们要学习不会骂街。我们该是洁白的，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孩子，穿上白衣。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，大人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做生意撒谎骗人，大家好像都这样，要不然赚不了钱。我们要取财有道，不是靠着这些，诚信赢天下，不是常这样说吗？我们诚实，耶稣说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其他多余的都是来自邪恶，邪恶就是魔鬼，他让我们不再信赖天主，让我们跟着别人跑，跟着这个世界的坏风气跑，这是来自魔鬼。所以你们知道这个白衣是这个意思。还记得天主给过谁衣服，记得吗？亚当犯罪以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天主给他做了一件衣服让他穿上。在这儿，这个爸爸给这个孩子，快拿最好的袍子穿上，意思是什么？要遮掩你的罪，你是天主的孩子，不能生活在罪恶中，其实何止是盖住遮掩，从内在天主愿意重修我们，愿意净化我们，愿意彻底的从里到外改变我们。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天主面前。我不用念经，我不进堂，我也是个好人，我不做坏事，不一样。你在天主面前行走，天主这样给亚伯郎说，做一个完美的人。我们在天主面前，我们会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慢慢的改变。所以每个人记着回到天主这里穿上袍子，我们的生活要改变。这是第一个象征。第二个象征，戴上戒指。戒指是什么？你们结婚的时候都戴上戒指。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，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，不是这样念吗？表示忠贞与爱情，这是一个盟约，从此谁也离不开谁。看到这个戒指就想到给你戴戒指的那位。这时候爸爸让给孩子戴上戒指，从此他回到家里又成了儿子，爸爸又成了爸爸，爸爸爱儿子，儿子从爸爸那里领受一切，这个关系又确定了。这个戒指代表着盟约，就像婚姻的关系一样。在古代，这个戒指还有另外一个作用。今天我们签合同还是一些法律的文件，我们按手印，在古代这个戒指当作印章，到哪儿戴着个戒指一按就等于盖了印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这个家庭，家庭的印章。所以这时候爸爸把这个印章给这个儿子， 爸爸对儿子的信任，从此儿子在说话做事代表着爸爸，成了爸爸的代言人，成了爸爸的代表。所以在这里戴上这个戒指，一方面孩子成为爸爸的孩子，可是另一方面在别人面前他代表着爸爸。这就是基督徒，我们回到天主身边，我们做天主的孩子，他给我们戴上这个戒指，领洗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儿子。我们坚贞，圣神永远住在我们内，天主说你是我的，你属于我，我是你的，我们给天主就建立了这份盟约。同时在别人面前我们都要成为天父的见证，去见证天主的这份爱，我是天主的孩子。所以这个戒指提醒我们这个宝贵的身份，我是他的儿子。我们都进入了这个盟约，回来多好，弟兄姐妹们，回到天主身边，你成了儿子，天国的孩子。将来继承天主的产业，天堂。刚才那个祈祷经弥撒一开始这样祈祷，求你助佑我们善度圣洁的生活，引导我们直达你所居住的光辉灿烂的天厅。一说这句话，你们都在求有一天直达天堂，可是现在我们要度圣洁的生活，来到天主跟前，每天渴望离天主近一点，按天主的样子活，将来才能直达天庭。这是戴戒指做天主的孩子。最后第三个象征，穿上鞋，这个在古代也是有特殊的意义。奴隶是不穿鞋的，你们看电影那些奴隶都是赤着脚拉车在皮鞭下，没有鞋穿，只有自由的公民他们才穿鞋。穿鞋就是自由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奴隶就是在这儿，在这个屋里，在这个农场干活，去不了别的地方，没有自由。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说，爸爸，你不要把我当作儿子，当作你的佣工，换句话说当作奴隶吧。爸爸怎么想？奴隶我有的是，我缺的是儿子，我等你多时了，来给他穿上鞋，你不是奴隶，你是自由的。穿上鞋你可以走路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天主给他的孩子自由，他不强迫你。以后你愿意住在家里守着爸爸，分享爸爸的这份爱，你还是重蹈覆辙，旧错重犯，离家出走，继续伤父亲的心，你看着办。现在给你穿上鞋，不是带上锁链把你铐在家里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这回可关上门，哪儿也不能让他去了。这个不是爸爸做的，爸爸爱你，但是你是自由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现在活的就是儿子的生活，天主对我们就是这样，他等着我们回来，我们不回来，他不断的召唤， 叫我们回来，他把我们始终当他的儿子，但是他始终尊重我们。你如果愿意离开，他在后边流泪继续等待，他心疼你，他多么愿意你按照他的旨意生活，可是给了你自由，你可以选择。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怎样回到爸爸身边，没有任何罪，没有任何错误能够阻止咱们回到天主身边。你千万不要说，神父，你不知道我的罪有多大，我几十年都犯了什么错，你不知道，我没有脸儿进堂，没有脸儿到天主那里去。我再告诉你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到天主身边，只要你认识到自己错了，愿意说对不起，主原谅我，这就够了。但愿这个信息让每个人知道，上主赋予仁爱宽恕，刚才的大唱咏，他等着我们回来做儿子。阿门。